夏叔说西戎已经归顺有序。班固说前往那里并加以安抚，并非依靠强大的武力来迫使他们进攻物品。汉朝初期开辟西域有36个国家，此后分出55个国王，设置校尉都护来安抚他们。王莽篡位后，西域便断绝了联系。到后汉时期，班超所沟通的有50多个国家，西边到达西海，东西万里都来朝贡，又设置都护校尉来统辖管理。此后有时断绝，有时相通。汉朝认为这使中原劳民伤财，这些官职有时设置，有时废除。到了魏晋以后，各国互相吞并消灭，无法再详细记录了。到武帝初期，经营中原没有时间顾及四方边境。不久西戎的贡品不来，有关部门上奏请求依照汉朝旧例与西域沟通，可以在荒远之地宣扬威德，又可以为国库获取奇珍异宝。皇帝说汉朝不保卫边境安抚百姓，却远开西域，使国内空虚耗损，有什么好处？现在如果与他们沟通，以前的弊病又要加在百姓身上了。于是没有听从，经过明元帝时期始终没有招纳。太炎年间，魏国的德政更加远播，西域的龟兹、疏勒、乌孙、月班、可盘陀、鄯善、燕齐、车师、粟特等国的国王开始派使者来进献贡品。太武帝认为西域在汉朝虽然有过交往，但有求于中原时就言辞卑顺而来，没有欲望时就傲慢对待王命，这是他们自知地处遥远，大军无法到达的缘故。如果派人回访往来，最终没有益处，打算不派使者。有关部门上奏9个国家不惧遥远艰险，远到进贡地方特产，应当允许他们前来，怎么能预先阻止后来的使者？于是听从了，这才开始派遣使者王恩生、许刚等人出使西域。王恩生穿过流沙，被如如抓获，最终没能到达。又派遣散骑侍郎董婉、高明等人携带大量锦帛，从鄯善出发，招抚九国，后加赏赐。起初，董婉等人接受诏令，顺路的国家可以前往。董婉经过九国，向北到达乌孙国。乌孙王得到魏国的赏赐，跪拜接受，非常高兴，对董婉等人说：听说破落那者蛇都私慕魏国的德政，想要称臣进贡，只是担心路途不通。如今使臣您已经到了这里，可以前往那两个国家，满足他们仰慕的诚意。董婉于是自己前往破落那，派高明出使者蛇。乌孙王为他们派出向导翻译，到达两国，董婉等人宣读诏令，慰问赏赐他们。之后董婉、高明东归，乌孙、破落那等国派使者与董婉一起来进贡的有16个国家。从此以后相继前来，城中不断，各国使者也有几十批。起初太武帝每次派使者去西域，常常诏令河西王沮渠牧坚让他护送。到达姑臧，沮渠牧坚总是派使者引路，从流沙出发。后来有使者从西域回到武威，沮渠牧坚身边的人对使者说：我们君主听信如如无题的胡说，说去年魏国天子亲自来讨伐我们，兵马瘟疫而死，大败而归，我们擒获了他的大弟弟乐平王拓跋丕，我们君主非常高兴，在国中宣扬。又听说无题派使者告诉西域各国，魏国已经衰弱，如今天下只有我们强大，如果再有魏国使者，不要恭敬侍奉。西域各国也有二心，而且沮渠牧坚对待君主渐渐怠慢。使者回去后详细报告了情况，太武帝于是商议讨伐沮渠牧坚。凉州平定后，鄯善国认为唇亡齿寒是自然之理，如今武威被魏国消灭，接下来就要轮到我们了，如果与他们通使，让他们知道我国的情况，灭亡必定很快到来，不如断绝往来，可以维持长久。于是堵塞了通道，西域的进贡多年不入。后来平定鄯善，使者又得以通行。当初董婉等人出使回到京城，详细报告了沿途所见所闻以及传闻的周边国家，说西域从汉武帝时有50多个国家，后来逐渐互相吞并，到太炎年间有16个国家，将这些土地分为4个区域，从葱岭以东、流沙以西为一个区域，葱岭以西、海区以东为一个区域，赭蛇以南、月支以北为一个区域， 两海之间，水泽以南为一个区域，其中众多小部落首领大概有数百个。前往西域本来有两条道路，后来变成四条，从玉门关出发，穿过流沙，西行2000里到达鄯善，是一条道路。从玉门关穿过流沙，北行2200里到达车师，是一条道路。从沙车西行100里到达葱岭，从葱岭向西1300里到达加贝，是一条道路。从沙车西南行500里，从葱岭西南行1300里到达波路，是一条道路。至于董宛没有记载，而后来前来朝贡的国家只记录他们的名称，不能详述各国的风俗。东西魏时期，中原正处动乱，到了齐周时期没有听说与西域有交往，所以两代的史书都没有设立记录。隋朝开皇仁寿年间尚未经营西域，炀帝时才派遣侍御史韦杰、司隶从事杜行满出使西方各国，到达纪兵得到玛瑙杯，王舍城得到佛经，史国得到10个舞女、狮子皮、火鼠毛后返回。皇帝又命令文喜公裴矩在武威、张掖之间往来，以招引他们。其中有军长的44国，裴矩趁着他们的使者入朝，用厚礼引诱，让他们互相转告劝说。大业年间，相继前来朝贡的有40多个国家，皇帝于是设置西戎校尉来接待他们。不久中原大乱，朝贡便断绝了。但事迹有所散失，史书所收录的有20个国家。魏朝时来过的国家，在隋朝也有没来的，现在汇总编排，以补充前代史书的《西域传》。至于道路远近、物产风俗，详细记载在前代史书中或许有些不同。这些都是根据当时情况记录，大概是为了弥补其中的遗漏罢了。鄯善国都城在汉尼城，是古代的楼兰国，距离代地7600里，都城方圆1里，土地多沙鲁，少水草，北面就是白龙堆路。到太炎初年才派他的弟弟素颜齐入朝侍奉。等到太武帝平定凉州，沮渠牧间的弟弟沮渠无慧逃往敦煌据守。沮渠无慧后来计划渡过流沙，派他的弟弟沮渠安州攻打鄯善，鄯善王比龙恐惧想要投降。恰好魏国使者从天竺纪兵返回，都在鄯善会合，劝说比龙抵抗，于是与沮渠安州连续作战。沮渠安州不能攻克，退守东城。后来比龙害怕，率领部众向西逃亡且没，他的太子于是响应沮渠安州。鄯善人经常抢劫，使道路不通，太武帝诏令散骑常侍成州公万度归乘驿站车马征发凉州军队讨伐。万度归到达敦煌，留下辎重，率5000轻骑渡过流沙，到达鄯善境内。当时鄯善人遍布原野，万度归告诫官兵不得侵扰掠夺，边境守军被感动，都望着旗帜叩头归服。鄯善王真达反绑双手出来投降，万度归解开他的捆绑，留下军队驻守，与真达前往京城。太武帝非常高兴，厚厚的接待他。这一年任命交趾公韩拔为假节征西将军，领护西戎校尉，鄯善王镇守该地，像郡县一样征收赋税，役使百姓。且末国都城在且末城，在鄯善以西，距离代地8320里。真君3年，鄯善王比龙为躲避沮渠安州的祸乱，率领国内一半人逃奔且末，后来依附于鄯善。且末西北有数百里流沙，夏天有热风，是行旅的祸患。风来时，只有老骆驼能预知，就喷着鼻子聚在一起，把口鼻埋进沙中。人们常常以此为征兆，也随即用毡子捂住口鼻。风势迅猛，片刻就过去，如果不防备，必定会危险致命。大统8年，且末王的哥哥鄯善米率领部众归附。于田国在且末西北，葱岭以北200多里，东距鄯善1500里，南距女国3000里，距诸巨波1000里，北距秋瓷1400里，距代地9800里。国土方圆1000里，山峦相连，都城方圆8-9里。境内有大城5座，小城几10座。于田城东30里有首拔河，河中出产玉石。土地适宜五谷以及桑、麻。山多美玉，有好马、骆驼、骡子。刑法规定，杀人者处死，其余罪行各按轻重惩罚。 此外的风俗物产与秋瓷大致相同，习俗重视佛法，寺院塔庙僧尼很多，国王尤其信奉每到斋日必定亲自洒扫供奉食物。城南五十里有赞摩寺，就是当年罗汉比丘如瞻为于田王建造覆盆佛塔的地方，石上有辟支佛赤脚走过的地方，双足痕迹仍然留存。于田西五百里有比摩寺，据说是老子化胡成佛的地方，习俗没有礼义，多盗贼淫荡放纵，自高昌以西各国之人都是深眼窝高鼻梁，只有这个国家相貌不太像胡人，颇似华夏人。城东二十里有大河向北流，名叫树枝水，就是黄河，又名济世水。城西十五里也有一条大河，名叫达利水，与树枝水汇合，都向北流。真君年间，太武帝诏令高梁王拓跋那攻打吐谷浑木利岩，木利岩恐惧，驱使部落渡过流沙。拓跋那进军急追，木利岩于是向西进入于田，杀死于田王，死的人很多。献文帝末年，汝如侵犯于田，于田王为此忧虑，派使者肃穆家上表说，西方各国如今都已归属汝如，臣世代侍奉大国，至今没有改变。如今汝如军马来到城下，臣聚集兵力坚守，所以派使者进贡，遥望救援。皇帝诏令公卿商议，公卿上奏说，于田距离京城将近万里，汝如的本性只熟悉野外掠夺，不能攻城，如果造成危害，当时就已经返回了，虽然想派军队，形势上也来不及。皇帝把公卿的议论给使者看，使者也认为对，于是下诏说，朕承受天命治理万物，想让万方各自安居，应当命令各军以拯救你们的灾难，但你们路途遥远阻隔，即使派兵救援也救不了当时的急难，因此停军不行，你们应该知道，朕现在操练士卒，一两年间当亲自率领猛将为你们消除祸患，你们要恭敬谨慎地等待，以迎接大举行动。此前朝廷派使者韩阳皮出使波斯，波斯王派使者进贡驯象和珍宝，经过于田，于田王丘人扣留了他们，假称担心有强盗无法送达。韩阳皮报告了情况，皇帝发怒，又派韩阳皮奉诏谴责于田王。此后于田每次派使者朝贡。北周建德三年，于田王派使者进献名马。隋朝大业年间，于田多次派使者朝贡。于田王姓王，字早世门，头戴织锦帽，金属冠，妻子戴金花。于田王的头发不让人看见，民间传说如果看见王的头发，当年必定欠收。蒲山国是古代的皮山国，都城在皮城，在于田以南，距离代地12000里。该国西南3里有洞灵山，后来附属于于田。西居半国是古代的西叶国，又名子河，国王称号为子，都城在呼间，在于田以西，距离代地12970里。太元初年派使者来进献，此后进贡使者不断。全于摩国是古代的乌察国，国王居住在乌察城，在西居半西南，距离代地12970里。曲沙国都城在古沙车城，在子河西北，距离代地12980里。车师国又名前部，国王居住在交河城，距离代地10050里。该国北接如如，原本互通使者贸易。太武帝初年开始派使者朝贡，诏令行人王恩生、许刚等人出使。王恩生等人刚渡过流沙，就被如如抓获。王恩生见到如如无题，手持魏国符节不屈服。后来太武帝严厉责备无题，无题恐惧，于是放王恩生等人回来。许刚到敦煌时病逝，朝廷表彰他的气节，赐谥号真。当初沮渠吴会兄弟渡过流沙时，聚集残余部众攻破车师国。真君十一年，车师王车一洛派使者着境，削职尚书说，陈王父身处塞外，仰慕天子威德，派使者进贡，每年不断，天子垂念，赏赐非常丰厚，到臣继位也不缺日常进贡，天子怜悯，也与前代无异，斗胆凭借至恩，臣恕私忠。陈国自从被沮渠吴会攻击，至今已有8年，人民饥荒无法存活， 贼人如今攻打臣非常紧急，臣不能自保，于是舍弃国家东逃，三分钟仅存一分。如今已到燕齐东界，想归附朝廷，希望给予赈济救援。于是下诏安抚，开燕齐粮仓供给他们。正平初年，派儿子入朝侍奉，此后每年派使者朝贡不断。高昌是车师前王的故地，汉朝的前部地区，东西200里，南北500里，四面多山。有人说，当年汉武帝派兵西讨，军队疲惫，其中特别困顿的人便留在了这里。地势高敞，人口繁盛，因此称为高昌。也有人说，这里原有汉朝的高昌垒，所以以此为国号。东距长安4900里，汉朝的西域长史及兀寺校尉都驻扎在此。晋朝将其地设为高昌郡。张轨、吕光、沮渠蒙逊占据河西时，都设置太守来统治。距离敦煌13天行程。这个国家有8座城池，都有中原人居住。土地多沙石，气候温暖，土壤肥沃，谷物麦子一年两熟，适合养蚕，盛产5种水果，又有很多漆树。有一种草叫羊刺，上面生有蜜，味道很好。饮水灌溉田地，出产红盐，味道很美，还有白盐，形状像玉，高昌人拿来当枕头，进贡给中原。有很多葡萄酒，民间信奉天神，同时也信仰佛法。国内的羊和马在偏僻隐蔽的地方放牧，以防被贼寇，不是显贵的人不知道这些地方。北面有赤石山，山北70里有贪汉山，夏天有积雪。这座山以北是铁勒的边界。太武帝时期有一个叫看爽的人，自任高昌太守。太炎年间，朝廷派散骑侍郎王恩生等人出使高昌，被柔然扣押。真君年间，看爽被沮渠吴会袭击，夺取了高昌。吴会死后，他的弟弟安州继位。和平元年，被柔然吞并。柔然立看亳州为高昌王，高昌称王从此开始。太和初年，亳州去世，儿子义成继位。一年多后，被堂兄守归杀害，守归自立为高昌王。太和5年，高车王阿志罗杀死守归兄弟，立敦煌人张梦明为王。后来张梦明被国人杀死，立马如为王，以巩固礼屈家为左右长史。太和21年，马如派司马王体玄上表朝贡，请求朝廷派兵迎接，希望率全境内迁。孝文帝采纳了，派明威将军韩安宝率领1000多骑兵前往，割出1500里地方让马如居住。到达阳真水时，马如派屈家、巩固礼率领步兵骑兵1500人迎接安保。距离高昌400里时，安保没有到。巩固礼等人返回高昌，安保也返回伊吾。安保派使者韩兴安等12人出使高昌，马如又派巩固礼带着他的世子一书迎接安保。到达白吉城，距离高昌160里。但高昌旧民留恋本土，不愿东迁，一起杀了马如，而立屈家为王。屈家字灵凤，是京城于中人。继位后又臣服于柔然那盖。巩固礼和一书跟随安保到达洛阳。等到柔然首领浮屠被高车杀死，屈家又臣服于高车。当初前部胡人全部被高车迁徙进入燕齐，又被叶搭攻破消灭，国人四散，无法自立，请求屈家做君主。屈家派第二个儿子做燕齐王来统治那里。永平元年，屈家派侄子以私人身份署理左卫将军、田地太守孝亮到京师朝见，并请求内迁，祈求军队迎接支援。于是朝廷派龙骧将军孟威征发凉州兵3000人迎接，到达伊吾错过了约定日期而返回。此后10多次派使者进献诸相、白黑貂裘、明马、盐枕等，诚意十足。朝廷只下幽诏答复，最终没有再迎接。永平3年，屈家派使者朝贡，宣武帝又派孟威持诏书慰劳他。延昌年间，任命屈家为持节、平西将军、瓜州刺史、泰陵县开国伯，他私属的王号照旧。西平初年，派使者朝献。诏书说，清的领地隔绝关山，境内连接荒漠，多次请求朝廷援助，想迁国内徙。虽然诚意可嘉，但与礼未妥。为什么呢？那里的黎民百姓是汉、魏遗留下来的民众， 自从晋朝纲纪不振，因避难流离失所，成家立国，世代积累已久，厌恶迁移，留恋故土。如今若动迁他们，恐怕会发生变故，就在身边，不能按照你的表彰来办。神龟元年冬，孝亮又上表请求援助内迁，朝廷没有答应。正光元年，明帝派贾员外将军赵毅等人出使屈家，屈家朝贡不断，又派使者上表，自认为地处偏远，不熟悉典籍，请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谢做博士，明帝同意了。屈家去世，追赠镇西将军、凉州刺史，儿子屈坚继位。此后关中贼寇作乱，朝廷与高昌的使命便断绝了。普泰初年，屈坚派使者朝贡，被授予平西将军、瓜州刺史、泰陵县伯，王浩照旧，又加授卫将军。到永熙年间，特授仪同三司，晋爵为郡公，后来就断绝了联系。到大统十四年，朝廷下诏立他的世子玄嘉为王。恭帝二年，又立田地公茂继位。武成元年，高昌王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保定初年，又派使者来进贡。高昌国在周朝时有16座城，后来到隋朝时有18座城，其都城周长1840步。在座室内画有鲁哀公向孔子问政的画像，官员有令尹一人，相当于中原的相国。其次有公二人，都是王子，一个为交河公，一个为田地公。其次有左右卫，其次有八长史，即吏部、祠部、库部、仓部、主客、礼部、户部、兵部长史。其次有武将军，即建武、威远、临江、殿中、伏波等将军。其次有八司马，是长史的副职。其次有侍郎、校郎、主簿，从事官阶依次排列，分管各项事务。其次有省事，专门掌管引导。大事由国王决断，小事则由世子及二公根据情况裁决。评议记录完毕，事情办完就消除，除登记部级之外，没有长期掌管的文案。官员虽然有职位，但没有官署衙门，只在每天早晨聚集在衙门评议各种事务。各城都有户曹、水曹、田曹，各城派司马、侍郎互相监察检校，称为令。服饰方面，男子依从胡人习俗，女子穿裙袄，头上梳髻，其风俗政令与中原大致相同。兵器有弓、刀、剑、盾、甲、槊，文字也与中原相同，同时使用胡人文字，有毛诗、论语、孝经，设置学官和弟子互相教授，虽然学习诵读，但都用胡语。赋税则根据田地征收银钱，没有银钱的就交麻布。其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中原略有差异，但大体相同。从敦煌前往该国，多是沙漠戈壁，茫茫没有路径，想去的人要沿着人和牲畜的骸骨前行，路中有时听到唱歌哭泣声，行人循声而去，大多会迷路失踪，大概是鬼怪作祟，所以商旅往来多走亦无路。开皇十年，突厥攻破高昌四座城，有2000人前来归附中原。屈坚死后，儿子伯雅继位，他的祖母本是突厥可汗的女儿，他父亲死后，突厥命令他依从本族习俗娶祖母，伯雅很久都不服从，突厥逼迫他，不得已才服从。炀帝即位后，招引各藩国。大业四年，伯雅派使者进献贡品，炀帝对待他的使者很优厚。第二年，伯雅来朝见，于是跟随攻打高丽。回来后，娶了宗室女华容公主。大业八年冬，返回本国，下令国中说：从前因国家地处边荒，披头散发，衣襟左眼，如今大隋统御天下，宇宙太平，我既沐浴和风，希望共同推行大教化，所有数人以上都应解开发辫，改换衣襟。炀帝听说后赞许他，下诏说：光禄大夫、辩国公、高昌王伯雅本是华夏后裔，世代统治西方，从前因多难被迫改穿胡服，自我大隋平定天下，伯雅跨越沙漠不辞险阻，奉贡来朝，改换衣襟，便衣从下，可赐给衣冠，并颁布制造式样。但伯雅先前臣服于铁勒， 铁勒常派重臣在高昌国有往来经商的胡人就向他们征税，送到铁勒。虽然由此命令取悦中华，但终究畏惧铁勒，不敢更改。从此每年命令进贡地方特产。且弥国都城在天山东部的于大谷，在车师以北，距离代金10570里，原本隶属于车师。燕齐国在车师以南，都城在元渠城白山以南70里，是汉朝时的旧国，距离代金10200里。国王姓龙，名鸠师毕纳，是前梁张轨所讨伐的龙息的后代。都城方圆2里，国内共有9座城，国小民贫，没有纲纪法令，兵器有弓、刀、甲、槊，婚姻大致与中原相同，死者都焚烧后再埋葬，服丧期满7天就除服，男子都剪发作为头饰，文字与婆罗门相同，民间信奉天神并崇信佛法，尤其重视2月8日、4月8日这2天，全国都依照佛教斋戒行道。气候寒冷，土地肥沃，谷物有稻、粟、豆、麦，牲畜有骆驼、马，养蚕但不抽丝，只用来做丝棉。民间喜好葡萄酒，也喜爱音乐。南距海10余里，有鱼盐蒲苇之力，东距高昌900里，西距秋瓷900里，都是沙漠。东南距瓜州2200里，依靠地势多险要，常常抢劫中原使者。太武帝发怒，下诏命成州公万度归讨伐他，约定携带少量粮食，沿途取食。度归进入燕齐东界，攻打其边防守军左回、玉离2城，攻占了，进军包围元渠。鸠师毕纳率4-5万人出城，占据险要抵抗。度归招募壮士，持短兵器直冲敌阵，鸠师毕纳大败，全部被俘，他单人匹马逃入山中。度归进兵屠城，四方各不容人都降服。燕齐国地处偏僻一隅，很久没有战乱，缴获的珍奇一丸、远方奇特难以辨识的物品、骆驼、马、牛、杂畜等成千上万。当时太武帝临幸阴山北攻，杜归攻破燕齐的路部送到皇帝阅后，赐给司徒崔浩书信说，万杜归以5000骑兵经过10000余里，攻克燕齐3城，缴获其珍奇异物及各种基础不可胜数。自古帝王虽说能安抚西戎，犹如手指所指，却不能控制。我如今亲手得到并拥有它，怎么样？崔浩上书称赞。于是命杜归镇抚当地百姓。当初鸠师毕纳逃入山中，还希望城池不破能返回本国，等到建成全部被杜归攻克，于是逃奔秋瓷。秋瓷因为他是女婿，后代他。周保定4年，齐王派使者进献名马。隋大业年间，齐王龙突骑支派使者进贡地方特产，当时该国精兵仅1000多人。秋瓷国在玉离西北白山以南170里，都城在盐城，是汉朝时的旧国，距离代金10280里。国王姓白，是后梁吕光所立白镇的后代。国王头上系着彩带，垂在身后，坐在金狮子床上，所居城市方圆5-6里。其刑法，杀人者处死，抢劫贼人则断其一臂并砍去一足。赋税，按土地征收租税，无田者则征收银钱。风俗、婚姻、丧葬、物产与燕齐大致相同，只是气候稍微温暖。又出产细毡、烧铜、铁、铅、金皮、毛毯、挠砂、盐绿、雌黄、胡粉、安息香、良马、疯牛等。东面有轮台，就是汉朝2师将军李广利所屠城的地方。齐南300里有一条大河向东流，叫济树水，就是黄河。东距燕齐900里，南距于田1400里，西距疏勒1500里，北距突厥牙帐600余里，东南距瓜州3100里。其东面关城戍守寇盗不止一次，太武帝下诏命万度归率骑兵1000攻打。秋瓷派乌节木提等领兵3000迎战，杜归击退他们，斩首200余级，缴获大量驼马而回。风俗多淫乱，设女士，收取男子的钱归官府。地上多孔雀，成群飞在山谷间，人们捕来吃，繁殖如鸡鸭，齐王家常养有1000多只。 齐国西北大山中有像油脂的东西，流出成河，流数里后渗入地下，形状像饴糖浆，很臭。服用后，牙齿头发已经脱落的，能令再生，麻风病人服用后都痊愈了。此后常派使者朝贡。周保定元年，齐王派使者来进献。隋大业年间，齐王白苏尼乌派使者朝贡，进贡地方特产。当时该国精兵可达数千人。姑墨国都城在南城，在秋瓷以西，距离代金10500里，隶属于秋瓷。温宿国都城在温宿城，在姑墨西北，距离代金10550里，隶属于秋瓷。魏头国都城在魏头城，在温宿以北，距离代金10650里，隶属于秋瓷。乌孙国都城在赤谷城，在秋瓷西北，距离代金10080里。该国多次被柔然侵犯，向西迁徙到葱岭山中，没有城郭，随畜牧逐水草而居。太延三年，派使者董婉等人出使该国，此后常派使者朝贡。疏勒国在姑墨以西，白山的南面100多里处，是汉朝时的旧国，距离代国11250里。文成帝末年，疏勒王派使者送来一件释迦牟尼佛的袈裟，长2丈多。皇帝认为如果是真正的佛衣，应该有灵异之处，于是把它放在猛火中烧来检验虚实，烧了一整天也不燃烧，观看的人没有不恐惧惊骇的，内心和外表都变得肃穆。疏勒王带着金狮子冠，当地盛产稻、粟、麻、麦、铜、铁、锡、雌黄，每年常向突厥进贡。他的都城方圆5里，国内有12座大城，几十座小城，当地人手脚都是6根指头，生下孩子如果不是6指就不抚养。能当兵的有2000人。南面有黄河，西面连接葱岭，东面距离秋瓷1500里，西面距离颇韩国1000里，南面距离朱聚波800-900里，东北到突厥王庭1000多里，东南距离瓜州4600里。月班国在乌孙的西北，距离代国19300里。他的先祖是匈奴北单于的部落，被汉朝车骑将军窦宪驱逐，北单于翻越精微山向西逃往康居，那些体弱不能离开的人留在秋瓷以北地方几千里，人口大约20多万，凉州人还称他们为单于王。他们的风俗和语言与高车相同，但人们比胡人更爱清洁，习俗是剪发齐眉，用饴糖糊涂抹头发闪闪发光，每天洗漱3次，然后才饮食。该国的南界有火山，山旁的石头都被烧焦融化，流到地上几十里后才凝固坚硬，人们取来做药，就是石硫磺。月班与如如结好，月班王曾带领几千人进入如如国，想与大谭相见。进入其国界100多里，看到他们的不明不洗衣，不束发，不洗手，妇女用嘴舔舐器物。月班王对他的随从大臣说，你们骗我，把我带入这个狗国中。于是骑马返回，大谭派骑兵追赶，没追上。从此互相仇视，多次相互征讨。真君九年，月班派使者来朝进贡，并送来宦人，声称能割人喉管使之断，击打人头时骨头陷下去都会出血几声或一抖，把草药放进他们口中让他们嚼咽下去，一会儿血就止住，养伤1个月就恢复如常，又没有疤痕。世人怀疑是假的，于是取来死罪囚犯试验，都灵验。宦人说中国各名山都有这种草，于是派人学习其技术并厚待他们。又说他们国有大术士，如如来抢掠时，术士能召来连绵大雨、狂风、大雪以及积水，如如冻死淹死的时有2-3。这一年再次派使者朝贡，请求与官军东西配合讨伐如如。太武帝嘉许他们的心意，命令中外各军戒严，以淮南王拓跋陀为前锋袭击如如，随即诏令有关部门把他们的鼓舞节奏用于乐府。此后每次派使者朝贡，者至拔国，都城在者至拔城，在疏勒以西，距离代国11620里。该国东面有潘赫那山，出产好铁和狮子。弥密国都城在弥密城，在者至拔以西，距离代国12100里。正平元年，派使者进献一头黑色骆驼， 该国东面有山名叫玉溪满山，出产金玉，也有很多铁。西万金国都城在西万金城，在弥密以西，距离代国12720里。该国南面有山名叫迦瑟那山，出产狮子，每次派使者朝贡。纽密国都城在纽密城，在西万金以西，距离代国22828里。破落那国是过去的大渊国，都城在贵山城，在疏勒西北，距离代国14450里。太和三年派使者进献汗血马，从此每次派使者朝贡。粟特国在葱岭以西，是古代的演菜，又名温纳沙，位于大泽边，在康居西北，距离代国16000里。在此之前，匈奴杀了他们的国王，并占据了该国，到国王忽尼时已经三代了。该国商人先前多到凉州贩货，等到北魏攻克孤臧，全部被俘虏。文成帝初年，粟特王派使者请求赎回他们，下诏同意。此后没有使者来朝进贡。北周保定四年，粟特王派使者进贡地方特产。波斯国都城在粟利城，在纽密以西，是古条之国，距离代国24228里。城池方圆10里，人口10多万，有一条河流经城中向南流。土地平坦，出产金银偷石珊瑚琥珀砗磲玛瑙，有很多大珍珠玻璃琉璃水晶瑟瑟金刚火旗冰铁铜锡朱砂水银铃锦蝶可渠书踏灯赤章皮以及熏馏玉金苏合青木等香料，胡椒碧波石蜜千年枣香附子喝离乐无四子盐绿雌黄等物。气候炎热，家家自己藏冰，土地多沙气，饮水灌溉。那里的五谷和鸟兽等与中原大致相同，只是没有稻黍稷。当地出产名马、大驴和骆驼，往往有能一天走700里的，富家甚至有几千头。又出产白象、狮子、大鸟蛋，有一种鸟形状像骆驼，有两翼，能飞但飞不高，吃草和肉，也能吃火。国王姓波氏名斯，坐在金羊床上，戴金花冠，穿锦袍，披织成佩，用珍珠宝物装饰。当地习俗，男人剪发，戴白皮帽，穿冠头衫，两相镜下开叉，也有金佩，用织成镶边。妇女穿大衫，披大佩，头发前面梳成髻，后面披散着，用金银花装饰，还串五色珠挂在胳膊上。国王在其国内另有十几处小牙帐，如同中原的离宫，每年四月出去巡游居住，十月才返回。国王即位后，在诸子中选择贤能的，秘密写下他的名字，封存在库里，诸子和大臣都不知道。国王死后，众人共同打开文书观看，封内有名字的人就立他为王，其余儿子各自出去担任边境职务，兄弟之间不再相见。国人称国王为伊赞，王妃为房布律，国王的儿子们为沙也。大官有摸胡坛，掌管国内诉讼，尼胡汗掌管仓库关卡禁令，帝卑掌管文书及各项事务，其次有鄂罗诃帝掌管国王内务，薛伯伯掌管四方兵马，旗下多有属官分别统领事务。兵器有甲、槊、圆牌、剑、弩、弓、箭，作战时兼用象兵100人跟随。其刑法，重罪绑在杆上射死，次一等则关进监狱，新王即位才释放。轻罪则割鼻、砍脚或剃发，或者剪去半边鬓发，并在脖子上挂牌作为耻辱。犯强盗罪，终身监禁。奸淫贵人妻子的，男子流放，妇人割去耳鼻。赋税则根据土地缴纳银钱，习俗信奉火神天神。文字与胡书不同，多以姐妹为妻妾，其余婚配也不择尊卑，在各彝族中最为丑恶污秽。百姓女儿年10岁以上有姿色的，国王收养，有功劳的人就分赐给他们。死者多弃尸于山，服丧1个月。城外有人另居，只知丧葬之事，称为不敬人。如果进入城市，摇铃以自我区别。以6月为岁首， 尤其看重7月7日、12月1日。那天百姓以上各自互相召请，设宴作乐，以尽欢愉。又每年正月20日各自祭祀他们先死的亲人。神龟年间，波斯国派使者上书进贡物品，说大国天子是天所生，愿日出的地方常为汉地天子。波斯国王居合多千万敬拜，朝廷嘉许接纳，从此没有使者朝贡。西魏恭帝二年，波斯王又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隋炀帝时派云骑卫李煜出使波斯，不久波斯王派使者随李煜进贡地方特产。弗卢尼国都城在弗卢尼城，在波斯国以北，距离代国27320里，用石头垒成城，东面有大河向南流，河中有鸟，形状像人，也有像骆驼马的，都有翅膀，常居水中，出水就死。城北有云泥山，出产银、珊瑚、琥珀，有很多狮子。色之显国都城在色之显城，在西万京西北，距离代国12940里，土地平坦，多无果。加瑟尼国都城在加瑟尼城，在西万京以南，距离代国12900里，土地出产赤盐，多无果。伯之国都城在伯之城，在加瑟尼国以南，距离代国13320里。木之国都城在木之城，在纽密西南，距离代国22920里，土地平坦，禽兽草木类似中原。阿福泰汗国都城在阿福泰汗城，在纽密以西，距离代国23720里，土地平坦，多无果。呼嗣密国都城在呼嗣密城，在阿福泰汗以西，距离代国24700里，土地平坦，出产银、琥珀，有狮子，多无果。诺色波罗国都城在波罗城，在纽密以南，距离代国23428里，土地平坦，是一道麦，多无果。早加治国都城在早加治城，在纽密以西，距离代国23728里，土地平坦，少农田种植，从邻国获取到麦，有无果。加布丹国都城在加布丹城，在西万京西北，距离代国12780里，土地平坦，是一道麦，有无果。赭舌国是过去的康居国，在破罗那西北，距离代国15450里。太延三年派使者朝贡，没有断绝。加贝国是过去的修密西侯，都城在和莫城，在沙车以西，距离代国13000里，人们居住在山谷间。哲薛莫孙国是过去的双弥西侯，都城在双弥城，在加贝以西，距离代国13500里，居住在山谷间。前敦国是过去的贵双西侯，都城在护藻城，在哲薛莫孙以西，距离代国13560里，居住在山谷间。福迪沙国是过去的西顿西侯，都城在博毛城，在前敦以西，距离代国13660里，居住在山谷间。盐福叶国是过去的高富西侯，都城在高富城，在福迪沙以南，距离代国13760里，居住在山谷间。大月之国都城在盛年市城，在福迪沙以西，距离代国14500里，北面与如如相接，多次被侵扰，于是向西迁徙，建都博罗城，距离福迪沙2100里。齐王继多罗勇武，于是兴兵翻越大山，向南侵略北天竺，从前陀罗以北五国全部被征服隶属。太武帝时，该国商人到京师贩卖，自称能融化石头制成五色琉璃，于是到山中开采矿石，在京师制造，制成后光泽比从西方来的还要美，于是下诏制成行殿，能容纳100多人，光色映照通透，观看的人见了没有不惊骇的，以为是神明所作。从此国中琉璃就便宜了，人们不再珍视它。安息国在葱岭以西，都城在魏搜城，北面与康居，西面与波斯相接，在大月之西北，距离代国21500里。北周天和二年，齐王派使者朝贡。条之国在安息以西，距离代国29400里。大秦国又名黎轩，都城在安都城，从条之向西渡过海区1万里， 距离代国39400里，其海旁出如同渤海，而东西与渤海相望，大概是自然之理。地方6000里，居于两海之间，土地平坦，人口星罗棋布。齐王都城分为5城，每城方圆5里，周长60里。王居中城，每城设置8城，主管4方。而王城也设置8城，分别主管4城。如果谋划国事及4方有不能决断的事，则4城的臣子集合到王所议事，王亲自听取，然后施行。王每3年外出一次观察风俗教化。人有冤枉到王那里诉讼的，当方的臣子，小事则责备，大事则罢黜，令其推举贤人代替。其人身材高大端正，衣服车骑模拟中国，所以外域称其为大秦。其土地适宜五谷、桑、麻，人们从事养蚕耕种，多有虬蠡、狼肝、神龟、白马、朱鬣、明珠、夜光璧。东南通交趾，又有水路通益州、永昌郡，多出产异物。大秦西海水的西面有河，河向西南流，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赤水，西有白玉山，玉山西有西王母山，用玉做唐室。从安溪西界沿着海区也能到大秦，绕行1万多里。在那里观察日月星辰与中原没有不同。而前史说条支向西走100里是太阳落山的地方，差得远了。阿勾羌国在沙车西南，距离代国13000里。该国西南有限度山，其间400里，经常有栈道，下面临着深不可测的深渊，人们行走时用绳索互相牵引着通过，因此得名。当地出产五谷和各种水果，市场上用钱作为货币，居住建有宫室，有兵器，当地出产金珠。波路国在阿勾羌西北，距离代国13900里，当地气候湿热，有熟马，土地平坦，物产和国俗与阿勾羌类似。小月之国都城在富楼沙城，其国王原本是大月之王季多罗的儿子，季多罗被匈奴驱逐，向西迁徙，后来命令他的儿子驻守此城，因此称为小月氏。在波路西南，距离代国16600里，原先居住在西部，张掖之间服饰与羌族颇为相同，其习俗用金银钱作为货币，随畜牧迁徙，也与匈奴类似。城东10里处有佛塔，周长350步，高80丈。从佛塔最初建造时算起到武定8年，共842年，称为百丈佛图。继宾国，都城在善建城，在波路西南，距离代国14200里，位于四山之中，其地东西800里，南北300里，地势平坦，气候温和，有苜蓿、杂草、奇木、檀树、槐树、紫树、竹子，种植五谷，用粪肥原，田地低下潮湿，生长水稻，冬天吃生菜。当地人灵巧，善于雕纹刻镂、织毛毯，有金、银、铜、锡，用来制作器物，市场用钱。其他牲畜与各国相同，经常派使者朝贡。吐呼罗国距离代国12000里，东到范阳国，西到西万金国，中间相距2000里，南到连山不知名，北到波斯国，中间相距10000里。伯提城周长60里，城南有一条向西流的大河，名叫汉楼河。土地适宜五谷，有好马、骆驼、骡子。齐国王曾经派遣使者朝贡。富霍国距离代国17000里，东到阿富什且国，西到梅水国，中间相距1000里。南有连山不知名，北到齐沙国，相距1500里。国内有富霍城，周长70里。适宜五谷、葡萄，只有马、骆驼、骡子。国王有黄金殿，殿下有7头金骆驼，各高3尺。齐国王派遣使者朝贡。南天竺国距离代国31500里，有扶丑城，周长10里，城中出产摩尼珠、珊瑚。城东300里有拔赖城，城中出产黄金、白珍檀、石蜜、葡萄，土地适宜五谷。宣武时期，齐国王婆罗化派遣使者进献骏马、金银， 从此经常派使者朝贡。叠弗罗国距离代国31000里，国内有戊溪城，城北有延其水向西流，还有阿莫梨木树皮可以织成布，土地适宜五谷。宣武时期，齐国王伏陀墨多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从此经常派使者朝贡。拔豆国距离代国51000里，东到多兀当国，西到詹那国，中间相距750里，南到纪陵家国，北到弗那弗且国，中间相距900里。国内出产金银各种珍宝，白象、水牛、牦牛、葡萄五种水果，土地适宜五谷。叶搭国是大月氏的一个种类，也说是高车的别种，其起源出自塞北，从金山往南，在于田以西，都城在乌湖水以南200多里，距离长安11100里。齐国王都城在拔底岩城，就是王舍城，该城方圆10多里，有很多寺庙佛塔，都用金装饰，风俗与突厥大致相同。其习俗，兄弟共娶一个妻子，丈夫没有兄弟的，妻子戴一角帽，如果有兄弟，根据兄弟的多少增加帽角，衣服类似，并加上璎珞，头都剪发。其语言与如如、高车及诸胡不同，人口约10万，没有城邑，依随水草，用毡做房屋，夏天迁到凉爽的地方，冬天追逐温暖的地方，分配他的各位妻子，各自在不同地方相距有的200、300里。齐国王巡游而行，每月到一个地方，冬天寒冷的时候3个月不迁徙，王位不一定传给儿子，子弟中能胜任的前任死后就接受王位。该国没有车，有轿子，多骆驼马，刑罚严厉急迫，偷盗不论多少都腰斩，偷一罚10。死者附加用石头堆积成墓穴，贫者挖地埋葬，随身物品都放在墓内。齐人凶悍，能战斗，西域的康居、于田、沙勒、安息及30多个小国都臣服归属他，号称大国，与如如通婚。从泰安以后，经常派遣使者朝贡。正光末年，派遣进贡一头狮子到高平，遇上末期丑奴造反，于是留在那里。丑奴被平定后送到京师，永熙以后朝贡就断绝了。到大统12年，派遣使者进献其地方特产。废帝2年、周明帝2年都派遣使者来进献，后来被突厥攻破，部落分散，朝贡就断绝了。到隋朝大业年间，又派遣使者朝贡地方特产。该国距离曹国1500里，东距离瓜州6500里。当初西平年间，明帝派遣圣福子统宋云、僧人法力等人出使西域，访求佛经，当时有僧人慧生也一同前往。正光年间返回，慧生所经过的各国不能知道其本来经过及山川里程，只是略举其大概。诸居国在于田以西，当地人住在山上，有麦子，多树林果实，都信奉佛教，语言与于田相似，臣服归属叶搭。可盘陀国在葱岭以东，诸居波以西，河流经过齐国东北流，有高山，夏天积霜雪，也信奉佛教，依附于叶搭。波河国在可盘陀以西，当地尤其寒冷，人畜同住，挖洞穴居住，还有大雪山，望去像迎风。当地人只吃饼面，喝麦酒，穿毡裘。有两条路，一条向西通往叶搭，一条向西南通往乌常，也被叶搭统治。波之国在波河西南，土地狭窄，人民贫困，依靠山谷，齐国王不能统辖。有3个池，传说大池有龙，其次有龙父，小者有龙子，行人经过设计才能通过，不计多遇到风雪之困。奢弥国在波之以南，住在山上，不信佛法，专门侍奉各种神，也依附叶大。东有波卢勒国，道路险峻，用铁索桥通过，下面看不见底。西平年间，宋云等人最终没能到达。乌常国在奢弥以南，北有葱岭，南到天竺。婆罗门湖是其上层民族，婆罗门大多通晓天文吉凶之术，齐国王行动时就向他们咨询决断。当地多树林水果，饮水灌溉田地，盛产稻麦。 信奉佛教，有很多寺庙佛塔极为华丽，人有征素，用药让他们服下，理屈者发狂，理直者无恙。法律不杀人，犯死罪只流放到灵山。西南有谭特山，山上建寺，用几头驴运食物到山下，无人控制，驴自己知道往来。前陀国在乌聪以西，本名叶波，被叶搭攻破，因此改名。七国王本是敕勒，统治国家已两代了，好征战，与纪兵争斗三年不停，人民怨恨痛苦。有斗象700头，十人乘一头象，都拿兵器，象鼻上绑着刀作战。其都城东南七里有佛塔，高70丈，周长300步，就是所谓的阙离佛图。康国是康居的后裔，迁徙无常，不固定在一个地方，从汉朝以来传承不断。齐国王本姓温，是越之人，原先居住在祁连山北的昭武城，因被匈奴攻破，向西越过葱岭，于是建立国家。支庶各自分封为王，所以康国周围各国都以昭武为姓，表示不忘本。国王自是夫婢，为人宽厚，很得民心。其妻子是突厥达杜可汗的女儿。都城在萨宝水上的阿路迪城，人口众多，有大臣3人共同掌管国事。齐国王平时戴七宝花冠，穿绫罗锦绣白蝶，其妻子有头发，用皂巾蒙头，丈夫剪发，穿锦袍，号称强国。西域很多国家归附他，米国、史国、曹国、和国、安国、小安国、纳色波国、乌纳河国、穆国都归附他。有胡律放在腰辞，将要判决刑罚时取出来断案，重罪灭族，刺一等罪处死，盗贼砍七脚。人都深目高鼻多胡须，善于经商，各少数民族交易多聚集到齐国。有大鼓、小鼓、琵琶、五弦、箜篌。婚姻丧制与突厥相同，国家设立祖庙，在6月祭祀，各国都来助祭，信奉佛教，用胡文书写。气候温和，适宜五谷，勤于种植园蔬，树木茂盛，出产马、骆驼、驴、疯牛、黄金、挠沙、香、阿萨那香、瑟瑟、樟皮、渠、锦、蝶，多葡萄酒，富家有时达到1000担，连年不换。大业年间开始派遣使者进贡地方特产，后来就断绝了。安国是汉朝时的安西国，国王姓昭武氏，与康国王同族，自设立。妻子是康国王的女儿。都城在那密水南，城有5重，环绕着流水，宫殿都是平顶。国王坐金陀座，高7-8尺，每次听政，与妻子相对，大臣3人评理国事。风俗与康居相同，只是娶自己的姐妹及母子，互相如同禽兽，这是不同之处。隋炀帝即位，派遣司隶从事杜行满出使西域，到齐国，得到五色言而返回。国西100多里有敝国，约1000余户。该国没有军长，由安国统辖。大业5年，派遣使者进贡。十国位于要沙水，都城方圆10多里。齐国王姓石名念。国城东南建屋，屋中设座。正月6日，将国王父母的烧剩下的骨头用金瓮盛放在床上，寻绕而行，散以花香杂果。国王率臣下设祭。礼仪结束后，国王与夫人出来到别帐，臣下按次序列座，宴享后结束。有粟、麦、多粮马。其习俗善战。曾经对突厥有二心，社会可汗灭掉他，命令特勤殿职代理齐国事。南距离坡汉600里，东南距离瓜州6000里。殿职在隋大业5年派遣使者朝贡，后来不再来。女国在葱岭以南。齐国世代以女子为王，姓苏皮，字墨杰，在位20年，女王的丈夫称为金句，不知正事。国内丈夫只以征伐为务。山下建成，方圆5-6里，人家万户。女王住在9层楼，侍女数百人，每5天听一次朝，还有小女王共同管理国政。其习俗，妇人轻视丈夫，而性格不妒忌，男女都用彩色涂面，而一天中有时多次改变。人都披发，穿皮鞋，客睡无常。 气候多寒，以涉猎为业。出产金鱼石、朱砂、麝香、FBX 牛、骏马、属马。尤其多盐，经常将盐运到天竺贩卖，获利数倍。也多次与天竺、党项战争。其女王死后，国内征收大量金钱，访求死者族中的贤女二人，一个为女王，次为小王。贵人死后剥皮，用精血和骨肉放入瓶中埋葬，过一年又将皮放入铁器埋葬。习俗信奉阿修罗神，还有树神，年初用人祭祀，有时用猕猴。祭毕，进山筑岛，有一种鸟如雌雉，飞来停在掌上，剖开它的腹部观看，如果有众多粟米则年丰，有沙石则有灾，称为鸟卜。隋开皇六年派遣使者朝贡，后来就断绝了。颇韩国都城在葱岭以西500多里，是古代的渠搜国。国王姓昭武，字阿里七。都城方圆四里，有精兵数千人。国王坐金羊床，妻子戴金花。风俗多朱砂、金、铁。东距离疏勒1000里，西距离苏对沙那国500里，西北距离石国500里，东北距离突厥可汗2000余里，东距离瓜州5500里。隋大业年间派遣使者进贡地方特产。吐火罗国都城在葱岭以西500里，与益达杂居。都城方圆2里，有精兵10万人，都善战。其习俗信奉佛教。兄弟共娶一个妻子，轮流睡觉，没有一人进房，户外挂其衣服作为标志，生子属于长兄。其山穴中有神马，每年在马穴放牧，必然产明驹。南距离曹国1700里，东距离瓜州5800里。大业年间派遣使者朝贡。米国都城在南密水西岸，原是康居的故地。没有国王，城主姓昭武，是康国王的旁支庶子，字必卓。都城方圆2里，有精兵数100人。西北距离苏对沙那国500里，西南距离史国200里，东距离瓜州6400里。大业年间频繁进贡当地特产。史国都城在独墨水以南10里，原是康居的故地。国王姓昭武，字迪遮，也是康国王的旁支庶子。都城方圆2里，有精兵1000余人。风俗与康国相同。北距离康国240里，南距离吐火罗500里，西距离纳瑟波国200里，东北距离米国200里，东距离瓜州6500里。大业年间派遣使者进贡当地特产。曹国都城在南密水以南数里，原是康居的故地。国家没有君主，康国王派他的儿子乌建统领。都城方圆3里，有精兵1000余人。国内有德西神，从西海以东各国都敬奉此神。神像中有金人，破罗阔有1丈5尺，高低相称，每天用5头骆驼、10匹马、100只羊祭祀，常有数千人食用，但食物吃不完。东南距离康国100里，西距离河国150里，东距离瓜州6600里。大业年间派遣使者进贡当地特产。河国都城在南密水以南数里，原是康居的故地。国王姓昭武，也是康国王的同族，字敦。都城方圆2里，有精兵1000人。国王坐在金羊座上。东距离曹国150里，西距离小安国300里，东距离瓜州6750里。大业年间派遣使者进贡当地特产。乌那鄂国都城在乌湖水西岸，原是安息的故地。国王姓昭武，也是康国王的同族，字佛石。都城方圆2里，有精兵数100人。国王坐在金羊座上。东北距离安国400里，西北距离穆国200余里，东距离瓜州7500里。大业年间派遣使者进贡当地特产。穆国都城在乌虎河西岸，也是安息的故地，与乌那鄂相邻。国王姓昭武，也是康国王的同族，字阿烂密。都城方圆3里，有精兵2000人。东北距离安国500里，东距离乌那鄂200余里，西距离波斯国4000余里，东距离瓜州7700里。大业年间派遣使者进贡当地特产。曹国在葱岭以北，是汉代的祭兵国。国王姓昭武，字顺达，是康国王的宗族。都城方圆4里，有精兵1万余人。国法严厉，杀人和盗贼都处死。当地风俗重视淫祀， 葱岭山中有顺天神，一掷极为华丽，用金银片制成屋顶，用银铺地，祭祀的人每天有千余人。祠庙前有一根鱼脊骨，上有孔洞，中间可以骑马通过。国王带着金牛头冠，坐在金马座上。盛产稻、粟、豆、麦，多产象、马、疯牛、金、银、冰铁、渠、朱砂、青黛、安息青木等香料，石蜜、黑尖、阿魏、墨药、白附子。距离北面的番岩国700里，东距离结国600里，东北距离瓜州6600里。大业年间，派遣使者进贡当地特产。论道，自古以来开通远方异域，必须依靠胸襟宏大的君主，也都起因于好事之臣。张骞在前开凿丝绸之路，班超在后投笔从戎，有的用重宝结交，有的用利剑威慑，投身万死之地，只求一时之功，都是因为君主崇尚招来远方的名声，臣子效仿舍生取义的节操。由此可知，上行下效，不必刻意模仿。西域虽然与魏氏相通，但当时中原刚刚平定，天子正致力于统一天下，无暇顾及此事。其使节往来，仅维持着笼络不断的关系。到了隋炀帝时，规模宏大，想超越秦、汉，裴矩便进献西域图记来动摇其心，所以天子亲自出玉门关，设置伊吾、且末镇，而关西已至流沙地区，动荡不安，民不聊生了。如果北狄没有忧患，东夷传来捷报，必定会修筑轮台戍守，建造乌垒城，寻求大秦的明珠，获取调制的鸟卵，往来运输，将如何承受其弊害啊？古代圣明君王的制度，疆域方圆5000里，致力于安定华夏，不追求边远之地，难道是威力不能施加，恩德不能覆盖吗？不过是不用四方夷狄来劳烦中原，不用无用的东西损害有用的东西。因此秦朝戍守乌岭，汉朝经营三边，有的路上饿殍相望，有的户口减少一半。隋朝依仗其强盛，也在青海狼狈不堪。这都是因为一人失道，致使亿万百姓遭受苦难。思考怀柔远人的本意，坚决推辞都护的请求，归还千里马，不求白狼的进贡，那么七戎九夷也会迎着风向，辗转翻译前来朝贡。即使没有辽东的胜利，又怎会招致江都的祸患呢？考察西域在汉代开通，年代久远，虽然经历多次分裂合并，见闻说法各异，这就是为什么前代史书与后代史书记载不同，互相矛盾，并非故意标新立异，而是因为地方遥远的缘故。人的所知不如其所不知，确实如此。只可取其大概，何必在其中分辨是非呢？